弟兄姊妹，我今天弟兄姊妹平安。我今天分享的话题呢是基督徒是世上的盐和光。首先来谈一下，就是说撒旦是这世界的王。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呢，它是属撒旦的，全世界都伏在那恶者之下。那么撒旦呢，他是这个世界的王，他呢竭尽所能的去诱惑每一个人，让整个世界都误入歧途。那么活在撒旦权势下的人呢，他是处在黑暗当中。那么这种黑暗使他们成了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骄傲的这样一个俘虏。那么世上呢，没有什么从人来的办法能够改变他们，他们最需要的呢就是真理的光。我们来读一下马太福音5:13-16，马太福音5:13-16，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你们是世上的光，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呢常常听说，基督徒要做盐做光，其实这个说法是不对的。主耶稣说，你们是地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你本身就是，而不是说要做盐做光。那么如果说做盐做光呢，就说明你还不是盐，就是让你去做盐，你不是光，让你做光。这个是和做是有区别的。那么是呢，它讲的是生命的本质；做呢，它讲的是生命本质的一个外在的彰显。那么盐呢，就象征基督徒的品格品质，它指的是基督徒一种内在的一个美德。光呢，它是象征基督徒的行为，它是外面的彰显，一个是里面的生命，一个是外面的生活。那么里面的生命决定外面的生活，里面有盐，外面才有光。那么行为呢，它是外显的，本质是内在的。那么我们的行为举止、态度、言语流露、立场，甚至我们的存在，就应该是是盐是光，而不是刻意的去做盐做光。那么基督徒因为跟随主耶稣，有了新的身份，有了光和盐的特性啊，他不是努力成就，也不是来日再做，而是在此时此刻他就已经是一个事实了。当基督徒属天的生命长大的时候呢，他就自然活出了盐和光的功用。好，我们来谈一下基督徒是世上的盐。那古时候呢，在犹太地方和中东各地，他吃的盐呢，他大部分是那个矿盐或者是井盐。那么盐块它从这个矿里还有井里挖出来的时候呢，就像一个拳头大的一个石头一样，那这个石头外面呢包着一层盐。那犹太人在吃饭的时候呢，他是右手拿着菜，左手拿着盐块，那么用舌头舔这个盐，他来取味道。那等到盐块这个咸味呢逐步减少，完全甚至到了没有味道的时候呢，那原来这个盐块它就成了一个石头，就随手丢弃了。那么这些盐分用尽的石头呢，它就是任人践踏了。 在古代呢，盐就是绍，是稀有物品，是很难得的，不像我们现在的超市里面我随时都可以去买得到。那么最初呢，这个罗马士兵他领的这个报酬或者是工资，他是盐。罗马人呢，他有一句谚语说，没有别的东西比太阳和盐更有用处。买盐的这个津贴，拉丁文叫做 salarium， 意思就是买盐的钱。那么英文当中这个 salary 就是工资，就是从这个 salarium 这个字演化过来的，就是由最初的买盐的钱就演化成了薪水这样一个意思。正如这个盐呢是贵重的，所以呢主耶稣用盐来比喻基督徒，因为基督徒是主耶稣用自己的宝血来赎买的，这个代价是非常贵重的，无比的。那我们来看一下盐的特性啊，盐有哪些特性。第一，它有防腐杀菌的这样一个功能。古代没有冰箱，所以呢这个食物是很容易腐化变质，盐呢它成为就是一种很重要的一种防腐剂，用来保存东西也不至于腐坏。到今天呢这个办法还在使用，比如说那个bacon， 就是那个培根，还有火腿啊，这些东西都是同样的做法，就用盐腌了以后做成的。那么这个基督徒要做世上的盐呢，就要对生命有一个防腐这种性的一个影响力，保持基督徒的这样一个味道。那么在罗马那个时代呢，偶像崇拜啦、醉酒啦、淫乱啦、等等罪恶非常的盛行，但是呢基督徒在他们中间拒绝这些恶行，使这个道德社会的道德呢有了很大的改善。这个就是基督徒在世界上做盐来抵制罪恶的这样一个功能。那么每一个国家呢它都有腐败，世界呢也是在不断的腐败，那么需要基督徒作为天国的子民在其中起到一个防腐的作用。当然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是向坏的方向不断的转换的，我们不可能去完全防止世界的腐败，但是呢我们的作用或许可以让它减缓它的腐败的速度。这个呢就是神对基督徒的心意，神要我们在世上做盐就要起到一个防腐的作用。那么这个最大的悲哀就是如果盐失了咸味，那就发挥不了作用了。那么基督徒在世上传扬福音，让世人认罪悔改归向主耶稣基督，这个呢就对社会起到一个防腐的作用，就是减缓社会堕落腐败的速度，使这个社会重新获得味道。那么我们基督徒在世界上它不是要受世俗的影响，而是要分别出来，不是要与世界同流合污，而是要起到基督徒生命当中当起的这样一个作用，要为主做见证来影响别人。盐能够防止物品的腐烂，像鱼肉菜以及其他的食物加上盐呢就不容易腐烂。那么基督徒对于世上的人心也应该有一种防止道德沦落的这样一个作用，就是说这个使命应该包括什么呢，就是要把耶稣的爱要带给众人，使人彼此和睦，那这个呢就是调味。那么以圣经的真理作为我们行事为人的准则来影响周围的人，这个就是洁净的作用。那么传扬福音让世人认罪悔改归向主耶稣基督，就是对社会起防腐作用。好，第二个就是盐有调味这样一个功能。这个食物我们都知道要用盐来调味，要不就淡了不好吃。 没有盐的这个食物呢，当你把盐放下去以后呢，它就这个味道就改变了，就不一样了。那这个呢，就好像是基督徒的这种生命的影响力一样。那么基督徒呢，把耶稣的爱带给众人，使人彼此和睦，这个就是调味。那么我们是主所救赎的人，我们里面有基督的生命，那基督的生命它就是盐。有了基督生命的人就应当彼此和睦。我们来读一下那个哥罗西书四章六节，哥罗西书四章六节，保罗说，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盐调和。这个人与人之间呢，最容易发生误会的地方就是由言语来引起来的。那么能够发出盐的功用的，它也是言语。所以说呢，我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要谨言慎行，谨言慎语，不要散布谣言，不要制造纷争，不要传播恐惧。马可福音九章五十节里面讲到，你们里头应当有言，彼此和睦。不仅是教会需要和睦，每一个家庭也都需要。那么如果我们在教会里面和睦，那到了家里面却是矛盾不断，那这样呢就不能够荣耀神。所以呢，基督徒要以使人和睦为己任。好，第三个就是盐的性质呢，它是一种纯净的，是纯净的东西。那盐它的本质，它有一个白色的这样一个光彩，它是一个纯净的象征。罗马人说盐是万物当中最洁净的，因为它是从最纯净的两种东西，就是太阳和海水而来。那么一个有盐的生命，它就应该像莲花一样出污泥而不染。那我们现在的这样一个世界呢，它有一个特点，就是道德标准低落，那个人格的标准、诚实的标准、工作的标准，就是工作道德的这样一个标准、政治的标准，都在走下坡路。那我们基督徒就应该按照圣经的要求，按照圣灵的指引，我们要保持一个高标准，在言语上面、行为上面，甚至在思想上面保持纯净。好，这是盐是纯净的。那么第四点就是盐有医治的功能。我们知道盐是维持我们身体这个生理功能的一个重要的部分，比如说我们人体的肌肉和心脏没有盐就不能工作，还有这个生理盐水是临床上面常用的这个血液的代用品，医生有的时候也给病人注射盐水，有时候我们患了喉咙痛，医生就说你用这个盐水来漱漱口。那么就像盐的这样一个医治的功能，我们基督徒呢也应该给人带来安慰和医治，并且要把人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去得着一个最根本的医治。我们的周围呢往往有一些受伤的人，面临着各式各样的困难、苦难，还有伤痛，还有健康或者婚姻方面各式各样的困难。那么我们呢就要做一个安慰者，也要做一个医治者，就是要分享这个能够医治这种心灵破碎的这个真理，来帮助他们度过最需要安慰的这样一个时刻。好，盐还有另外一个特性，就是它有牺牲的精神，因为盐必须融化了，它才能够使食物有滋味。那么它就要在食物当中消失了、融化了，它才能够发挥出它的功能来。那么我们人吃饭的时候呢，总是说菜好吃，从来不提到盐。 所以也很好吃。我们很熟悉的一段经文就是罗马书十二章一节，讲到，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同样就是说，基督徒也应该要有牺牲的精神，就是不计较自己的得失，我们肯牺牲自己的时间、自己的财物，使别人得福。好，盐还有另外一个功能是，它是一个立约的凭据。因为盐呢，它的特性呢，它是不容易变质，它能够保存很长的时间。那么立约的盐，还有立盐约，就是说，指神与我们所立的约是不改变、不废弃的约。我来读一下《民数记》十八章十九节，《民数记》十八章十九节：凡以色列人所献给耶和华圣物中的举祭，我都赐给你和你的儿女，当作永得的份。这是给你和你的后裔，在耶和华面前做永远的盐约。盐就是不废坏的意思。那么盐呢，它只有一种味道，那就是咸味儿。那么如果这个盐它能够随时改变自己的味道，有时甜的，有时候是酸的，那它就不是盐了啊，那它就是一个变质的物品了。那我们基督徒要在这个世界上担当盐的作用，就只有耶稣味啊，只散发出耶稣的那种馨香，那样一个味道，那才是盐的纯洁性。好，盐呢还能够使人产生渴望。那么如果我们吃东西吃了咸的话呢，我们就感到干渴。那么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就能够使人渴慕基督。那么当我们周围的人遇到了艰难困苦还有伤痛的时候呢，他们会渴望有更好的情况，有更好的生命。他们呢看到基督徒那种发自内心的喜乐、满足和平安，那么在基督徒身上闻到了基督那种清香的味道，看到基督徒的生命与世人的不同，那么看见了基督徒生命当中的那种力量，这就会使他们呢来羡慕基督徒所信的基督耶稣，来渴望就是这种永活生命当中的那个源头，就像鹿渴慕溪水一样。那么神使用我们的生命所散发出来的这样一种美好的特质，就是来让我们周围的人渴慕神，受到吸引而愿意来寻找救恩。好，盐呢它还能够溶于水，有渗透力，那么食物加了盐味道就改变。那么基督徒呢，我们就应该多与我们周围的人交朋友，让他们能够认识我们。那么当他们看到我们经历了各式各样的困难、艰辛、伤痛，那么仍然有一种平安、喜乐和满足的态度，他们就会问一个问题啊，那你是怎么办到的呢？那这样基督徒的生命呢，就成为一种深入人心的一个见证，能够改变，能够感动别人，影响他们的生命。盐呢还有一个特性，就是它很安静。那么当盐撒在某种食物上面的时候，它也没有声音，非常安静，但是呢它仍然能够改变，能够渗透。那这个就是像基督徒的影响力一样，就是我们影响人的方式，除了借着言辞态度，那么我们更靠行为，甚至呢有的时候就靠我们的有所不为。我们有时候的沉默呢，我们的与众不同，我们选择不参与的一些活动，不涉足的一些场所， 也能够给人带来影响。那么我们回应这个世界的方式呢，也像盐一样悄悄地影响这个世界。盐还有一种溶解冰雪的这样一个作用。那我们都知道，在加拿大很多地方大雪过后呢，政府会派出这个撒盐的车辆在路上撒上粗盐，使冰雪早日融化，来保证人和车的安全。那我们基督徒呢，也应该有这方面的一个作用，那就是消除误会，溶解仇恨，做一个和平的使者，使人们和睦，也使社会安宁。下面我们来谈一下，就是我们要警惕盐有失味的危险。刚才我们读的那段马太福音的经文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句子，就是说，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失了味，它的希腊原文它有一个成为愚笨的这样一个意思。如果汤里面放了一大把盐下去，仍然没有味道，就像没放一样，那这样就是盐失了味。那么基督徒呢，是盐还不够，还必须是咸的才有用。那么盐若失了味，就象征基督徒失去了他们的功用，就变得和世人一模一样，毫无区别，失去了属灵的影响力。在耶稣的时代呢，如果盐失了味道，就变为无用，就丢在路上被人践踏了。那么今天的这个世界上面呢，有很多的国家和地区还存在对基督徒的很多的逼迫。那么欧洲和北美呢，虽然没有外在的这样一个明显的逼迫，但是呢日益世俗化，而且基督徒在人口当中的比例降低，有很多人在政治正确的压迫之下呢，面对这个世界日益堕落的这样一个道德水准，还有抵挡神的罪恶，不敢发挥作用。那么基督徒如果能够把神的生命活出来，就能够发挥盐的作用来。盐如果和土混在一起呢，那就不能显出咸味来。那么基督徒如果爱世界，贪恋世界，染上了世界的恶习，还有观念和世俗混在一起，同流合污，远离主，这样就会渐渐地失去了盐味。那么基督徒如果不能发挥影响，那就像盐失了味没有用，被人践踏羞辱，那在神的面前是无用的仆人，也不受世人的敬重，反而受到取笑和践踏。好，让我们再谈一下基督徒是世上的光。刚才我们读过的马太福音5:14-16里面讲到，你们是世上的光，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那么圣经里面所提到的光呢，它有两种意义。一种是这种物理的光，比如说创世纪1:3-5说，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那么神呢，它是光的源头，光的本质呢，就是照亮世界，让光明与黑暗分开，把黑暗显露出来。还有另外一个意义，就是一个真理的光，或者是灵性生命的光。我们来读一下约翰福音8:12。约翰福音8:12，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光就是神真理的一种启示，是永恒生命的象征。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光它有什么属性和作用呢？第一点，光呢它是生命能量的源头。我们人每天吃的食物的源头可以说就是光。光合作用就把光能转化成化学能，存储在植物当中。食物链底层的动物呢，又以植物为食。那么动物和植物呢，又供给人食物。所以呢，没有光就没有生命。光是神第一天造的，那么主耶稣就是那个真光，它是永生的起源。那么基督徒有义务与人分享真光，使人呢来接近主耶稣，从主那里得生命。好，光的另一个功能是照亮，就是驱除黑暗。我们来读一下约翰一书一章五节，约翰一书一章五节，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有光的地方就没有黑暗。那么在漆黑的房间里面当然什么都看不到，但是呢，当我们把电灯打开那么黑暗就褪去了，所有的东西呢就显露出来。那么这个世界呢是一个黑暗的世界，但是呢基督徒却要做神光明的子女，在人群当中为主发光，来见证神的荣耀，照亮在黑暗当中的人和社会。好，光还有一个指引方向的这样一个功能。那么我们在黑暗当中走路呢，常常迷失方向，因为看不见光。瞎眼的人呢，常常用手杖来摸索着，小心翼翼的走路，或者呢需要别人搀扶，也是因为看不见路。那光照进了黑暗，就能够照亮我们脚前的路，让我们看清楚我们该走向何方。那么世人呢，他就是需要真光，就是耶稣基督。我们基督徒就应当像光指引方向一样，把人带到主的面前来。好，光还有一个带来温暖的作用。那我们知道那个黑暗带来给人的是寒冷，那么光给人带来的是温暖。那么冬天的太阳呢，它能够融化冰雪。但在寒冷的天气当中，只要有阳光，人就会立刻感到有暖意。那么在我们当今的社会，人类社会里头，我们的国与国、民与民之间都充满了歧视、仇恨、敌意，缺乏爱心，比如现在还有战争。那么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人饥寒交迫，等待帮助。那么基督的光就把爱和和平、拯救和希望带进这个世界，让人们感受到基督给世界的温暖。我们基督徒就应该把主的爱传递出去，就像光给人温暖一样。好，光还有一个显明的功能，就是表面上看得很干净的东西，在光的照耀底下就能够显出污垢来了。那么光照能够暴露人的污秽还有罪恶。我们来读一下以弗所书五章十三节。以弗所书五章十三节，凡是受了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有了基督真理的光，人就能够睁开属灵的眼睛，看到自己的罪。好，光呢还有医治的功能。光呢对人的精神和心理状态有很大的影响。在一些高纬度地区，比如说在加拿大，冬季呢比较长，日照不足，所以呢很多人患抑郁症，而且比较容易缺乏维生素 D， 影响钙质吸收。在阳光充足的地方呢，人们通常比较开朗和快乐， 比如说在南欧的意大利，意大利人总是显得那么快乐。在我们周围呢有很多的细菌，那么日光呢它是很重要的一个消毒的办法，太阳光里面包括紫外线能够杀死细菌，所以呢光也有医治的功能。我们来读一下马拉基书四章二节，马拉基书四章二节，但向你们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光线有医治之能，你们必出来跳跃如圈里的肥犊。那么基督真理的光它能够医治人内心的创伤。好，光还有审判的功能，光是消除黑暗照亮别人的，但是呢耶稣基督也在那个约翰福音三章二十节里面他讲到，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出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那么基督徒呢靠着主有好行为，那么人们看到基督徒的好行为就受到光照，那么不做坏事的呢他就夸赞，但是做坏事的人呢他就仇恨。为什么？就是因为你的义行显出了他的恶，这样呢你的好行为就成了对罪的一种审判。经文里面有句话谈到晨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这个晨呢就指我们为主的所做的工作。那么城市的一些地标性的建筑啊，比如说这个上海东方明珠电视塔啊，他们是不能够隐藏的，那么人老远就能够看见。那么基督徒的地位就像建在山上的一个城一样，就是显明在世人眼前的，就是一个被主造就的这样一个基督徒，他身上的光是不能隐藏的，没有一个能力能够压得住这种永恒生命的这样一个彰显。那属天的这一个生命它一定会通过好行为彰显出来。十四节说这个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这个十四节说光不能隐藏，这里这个十五节说光不该隐藏。那什么是斗呢？斗呢它是一个木头造的一个量器，它是称重量的，是用来古代用来量这个粮食的一个器皿，它这个象征生命的一些挂绿。灯放在斗底下，意思就是说我们就是基督徒的这个生命呢，它被生活上碰到的难题所困住，以致呢就遮蔽了亮光。那凡是能够遮蔽主从我们身上照出来的这样一个事物，它就是斗。那么基督徒在什么情况下他不能发光呢？来读一下马可福音四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马可福音四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耶稣又对他们说，人拿灯来岂是要放在斗底下床底下，不放在灯台上吗？因为掩藏的事没有不显出来的，隐瞒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床呢，它一方面呢它代表安逸懒惰，另一方面呢它要代表放纵和情欲。那么我们常常呢是既爱主也爱床，上帝也要，马门也要，基督也爱，最终之乐也爱。所以不能发光的一个原因就是把灯放在床底下，就是贪图世界，贪爱世界，还有最终之乐，以至于活不出神的生命来。我们再读一下路加福音十一章三十三节。路加福音十一章三十三节，没有人点灯放在地窑子里或是斗底下，总是放在灯台上，使进来的人得见亮光。这个地窖呢，它是在地底下，它里面是没有光的。那么人呢有一个很大的软弱，最大的软弱就是我们里面的黑暗。 一个人里面黑暗了，自然他就放不出光来。那么如果一个基督徒他有什么不能够告诉别人的，有见过的人的罪在里面，那这个就是在地窖子里，那么这个光就被地窖遮住了。还有就是说，比如说基督徒因为肉体的软弱，害怕，因为坚持真理被排斥，害怕被看作异类，以至于失去和睦的人际关系，还有失去我们一些现实的利益，还有惧怕世界的逼迫，这也会使得基督徒退缩，以至于不敢发光。那么放在灯台上，这句话就是说只放在特别显露的地方来照亮周围。灯台呢，它才是放着灯的正确的位置，它象征着见证主的生活。那么就照亮一家的人，那前面说的那个城呢，它是给在城外的人看见的，那么这里的灯呢，它是指给家里的人看见的。这说明基督徒的光，它不单要照亮人的外面，还要照亮人的家里面。那么一个基督徒他属灵不属灵，他不仅要看他在聚会当中的表现，还要看他在自己家里面的生活的表现是什么样子。那么一个基督徒他的生命最真实的表现是在自己的家里面。你可以在外面或许能装，但是你瞒不过你的家人，你是一个真实的一个什么样子。那么我们基督徒最初的一个见证，就是让一家的人就看出我们信主之后的改变。那么我们不是要求到处显扬我们自己，但是我们要求照亮主所量给我们的这样一个范围。我们的行事为人、谈话举止都应该让人看到符合天国子民的这样一个身份。好，我们经文里面也讲到，荣耀归给神，就是要把神应得的称颂归给他。神他是我们属天的生命的源头，那么如果我们遵照着这个属天的生命而活的话，就肯定有生命的光照在人前，而人们看见我们的好行为，就像就像从我们身上看到了神的彰显，就把荣耀归给神。那我们基督徒必须要为神做见证，要以自己的生命来见证神的真实和荣耀。基督徒好行为的动机不是为了炫耀自己求人称赞，而是为了显明神的荣耀。我们再来谈一下基督徒要做好世上的盐和光。我们来读一下腓立比书二章十五节。腓立比书二章十五节，使你们无可指责，诚实无伪，在这弯曲背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那么基督徒如何在这个弯曲背谬的时代做好世上的盐和光呢？我们来看一下那个初立鹏老弟兄的这样的例子啊。他呢是因为信仰呢，在青海他曾经劳动改造了20年，在那个地方他从来不对人说自己，首先就说我是基督徒，而他是活出来的。比如说有的犯人得了病，他就用自己的钱去帮助他，给病人洗衣服、拆被子、做饭，照顾病人的生活。后来呢才悄悄地给病人传福音，那么有的病人就信主了，有了很大的改变。甚至呢劳改农场的领导呢也慢慢地知道这个事情啊，那队长就找到他问他，就说你多年如一日这么做是什么缘故呢？他这才说，他说我是基督徒。那队长就感动地说，你在这个农场随便传福音我们欢迎。那么在改造的初期呢，初立鹏他是阶级敌人，但是呢 他的所作所为，他赢得了这个领导的信任。那个时代的人有非常强的这个阶级斗争的观念，时时刻刻都防备所谓阶级敌人的破坏，但是呢，领导对这个阶级敌人呢却非常的放心。后来呢，这个初立鹏老弟兄在监狱里面结出了不少的果子，有十几个人信主了，而且甚至这个队长呢，他也主动的向他要圣经。初立鹏老弟兄在1976年的时候刑满释放，刑满了，他是减刑一年，但是呢他又继续的留在农场工作，但是呢，这时候给他工资了。他刑满出来的时候呢，领导对他说，保证你回天津，如果他们对你有什么问题，我们一报到底。还给了办了那个退休手续，在天津还入了户口。那初立鹏老弟兄他就是靠他这个好行为，他活出了神的生命，他用了爱心活出了天国子民的这样一个身份，也活出了盐和光的影响力，把许多的人领向了主，荣耀了主的名。那么我们应该怎样去做有影响的基督徒呢？我觉得我们应该注意以下的几点。那么第一，就是按照我们的身份要活出相应的这个价值。那么主耶稣从传道到上十字架，他一直就在用自己的生命影响人们，他不仅仅是教导，他更重要的是做给人们看。主耶稣怜悯穷人，探访病人，与罪人同住，医治瘫子，使瞎眼的人重见光明，等等等等，就是让人们在实际当中明白了他的身份，就是主用切实的行动来告诉我们如何成为盐和光。那么我们基督徒就应该认识和牢记自己是神儿女的这样一个身份，按照这个身份去生活。好，第二点就是要引人到基督的面前为己任，一切呢为了兴旺主，自己可以衰微。那么盐呢，为食物带来咸味之后就消失无踪了，没有人再称赞盐，只称赞这个食物的味道。那么光呢，照亮了房间，使所有的东西一目了然，但是呢，没有人称赞光，他们只是称赞室内所摆设的东西。那这个就是基督徒的服饰，就是隐藏自己，彰显基督，帮助人见到真理，以至于得救。好，第三点就是说要思念天上的事情。我们来读一下哥罗西书3:1-3，哥罗西书3:1-3。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那思念上面的事，就是以天国的事为念。我们生活的这样一个世界有太多的诱惑，要把我们拉着跟着这个世界的潮流走。那么如果我们能够在世界的诱惑面前就像一个死人一样没有反应，那么这些诱惑对于我们就无可奈何了。基督徒越在乎天上的事，那就越不在乎地上的事情，地上的事情就越来越失去吸引力，世界呢就越不能去左右它。好，最后一点呢，就是要实践基督的爱。我们来读一下约翰一书3:16-18。约翰一书3:16-18，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凡有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怜悯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小子们呐，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我们基督徒靠什么来影响人呢？是靠活出基督的爱。 不是挂在口头上，而是要付出行动。我们要想发出光，那就必须要牺牲舍己付代价。那这个就往往体现在我们要奉献自己的时间或者金钱，或者甚至是牺牲自己的安逸。如果我们不能把爱活出来，那我们说的越好听，就把人推得越远。我们有没有留意到周围有困乏的弟兄姊妹呢？有穷乏的弟兄姊妹呢？那这样一个穷乏也可能是经济上的困难，也可能是身体状况出了问题，也有可能是人际关系上面碰到了挑战，也有可能是信仰追求上面遇到了难以逾越的瓶颈，还有可能是学业啊、事业上遇到了挫折等等等等。那么他们都需要得到他人的帮助。那么当我们看到这些需要的时候，我们的反应是什么呢？如果我们无动于衷，觉得与自己无关，这样就是塞住了怜悯的心。那么我们应该多多的留意我们身边弟兄姊妹的需要，心甘情愿的服侍还有帮助弟兄姊妹，尽更大的力量来帮助他们排忧，给他们排忧解难，给这个世界呢带来更多的正能量。好，我的分享呢就到此为止，看看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讨论和分享。